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源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的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那约翰一书是老约翰写的，这我们都知道。那这位弟兄，神用他的时间有他的特点，就是他的著作，不管是约翰福音、启示录，或者约翰一二三书，都是在第一世纪的90年代，就是最后的十年，神感动他来写出他的这些作品。那个时候教会的光景不是很好，在90年代的时候，你从启示录的头三章，就是七封书信，你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个在第一世纪的时候，你看教会的诞生是在主后三十年，对吧？五旬节开始。那个时候，如果到了约翰在那里最后那一段90年代的这些作品里面来看，就教会在地上已经有多少年的历史了？从主后三十年，这是耶路撒冷的教会，然后你再看保罗做外邦的使徒，他到把福音从亚洲带到欧洲去，那你看到的这些七封信，就是在启示录的七封信，那七个教会，他们的年代大概都是在主后54年左右，被因着保罗而建立起来的。那么如果我们说这些作品都是在90年代写出来，针对当时教会的情形，那你算一算这些不管耶路撒冷的教会最久了哈，那你从三十年一直到95年，那多少年了？65年了，对吧？那你外邦的教会，你如果说从，你就说从五五年算起吧，55年到95年也有40年了，对吧？所以外邦的教会有40年的历史，有耶路撒冷的教会有65年的历史，那也就是说，第一代的人差不多都逐渐凋零，对吗？然后第二代的人起来，甚至有第三代的人起来了，就是说，因着这个时间的推移，老一辈的当年出来的时候是第一手的，听得懂第一手吗？就是他们对主的认识是直接从主耶稣得到的启示，直接跟随主，他们亲眼见过主，亲手摸过，这一切的一切对他们都是那样的真实，然后他们的一生也因着主耶稣，因着圣灵就拼上去的，这样闯出来了这第一代的见证。 然后到第二代第三代的时候呢，这些都是从小主日学跟着爸爸妈妈到教会的，对吧？那么他们所学的东西基本上都是看着上一代他们怎么唱诗，他们怎么读经，他们怎么祷告，那个声调是什么样子的都学下来了。你在教会久，你可以看到这个现象。你尤其我有的时候跑不同的地点，有的时候在香港，有的时候在大陆，有的时候在美国，在等等等等，你就会发现每一个教会都有他自己的老传统那一套。那祷告就是那个声调，那个讲道也就是那几个格式，都是有自己的一套的东西的，就跟每家有家的，每一家都有家的那个家风。那么教会因着时间的推移，人的老人慢慢走了，新一代的起来了，你就会发现当然就有很多的问题出来，很多的问题出来。那约翰一书写的时候，就是教会那个时候虽然没有像这个启示录的时候，约翰是被逼迫放逐在棒毛海岛。那么约翰一书写的时候呢，是一个就是在两个逼迫的中间，因为在第一世纪有两个大的逼迫，一个大的逼迫就是尼禄王的时代，逼迫了杀掉彼得、杀掉保罗，这些大使徒们都在死在尼禄的手里。然后第二个逼迫就是在约翰90年代的时候，这个窦米田这一个皇帝也是逼迫基督徒，他的招数更狠，他是发动你的邻居，如果你邻居可以告你做基督徒有证据的话，你这一个邻居可以得到你的财产。这个就是很大的诱惑力，对吧？你能够把他告，然后他的财产就变成你的，这是当时窦米田用的方法。哎，今天在中国也快了，你们知不知道最近新就是今年出的这个所谓宗教管理条例实施日期是明年的2月1号，现在的海报，上海长宁区的海报已经出来了，说你们要注意你们的邻居啊，他提了各种对叫宗教管理方法，但是他是对针对的有回教、基督教、佛教，那这个基督教这个部分最好玩了，他是会写你要注意你的邻居如果不抽烟不喝酒，常常去聚在一起查经祷告的这些人你就要小心。然后呢怎么样激发，现在管理的办法已经落实到最基层，就是你的居委会、你的村这样的一个最低层。过去30多年都是公安或者统战部来管你们这些宗教的东西，现在不是了，现在落实到最底层，你的居委会、你的邻居的那些乡下老太婆就可以管你的啊，就可以管你的，所以这个东西就很厉害。然后呢，这个赏金你知道多少钱吗？你的邻居如果举报你，最高赏金，上海长宁区的赏金是50万人民币，50万哦，这是很大的动力哦，很大的动力。所以现在我们是12月快底了哈，马上就要进入18年了。明年在中国大陆的教会的光景是另外一回事了。照习近平的作风，他过去的5年雷厉风行，他要打贪污就是打贪污，他要整军就是整军，他不是说说就算了，他就真的去做的。那如果他是这样的风格的话呢，那我想明年的家庭教会就另外一码事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时代一直在迅速的改变，美国有美国的问题，澳洲有澳洲的问题，中国有中国的问题。 那我们做主的工，我们不是一天到晚只是读经祷告，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我觉得我们侍奉的时候就要注意啊、你们要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你要注意周围的环境是什么。然后我们做牧人的人，我们就要为群羊什么谨慎了、啊、就是你人家在，你的羊在睡觉，你不可以睡觉，你要警醒、啊、你要知道周边的环境是什么。所以我听说你们的总理，你们叫总理还叫总统？总理也通过了什么同性恋的法案是吧？我们奥巴马2016-2015年的时候，最高法院通过这个同性恋婚姻合法，他当时就在白宫面前做一个对全国的演讲，把白宫变成七彩宫，就是放那个同性恋的那个颜色，有没有红、红黄蓝白黑的那个红黄蓝什么彩虹那个颜色，七彩，把白宫变成那个样子。然后他就站在那里演讲，他说：“今天是我们美国最荣耀的一天，最荣耀的一天。”我马上转身跟我的妻子说，这句话就让我想起，神在以赛亚书说：“祸哉，把羞耻当作荣耀。”那一天，奥巴马总统就是这样说的：“今天是我们美国最荣耀的一天。”我说：“搞不好你这个白宫拿神跟人立约的彩虹的颜色来放在白宫上，然后说这件遭神咒诅的事情，可能就招来横祸啊，招来横祸。”我们现在看美国现在变得很厉害，从那一天以后，就是2015年的，我记得应该是8月吧，16号还是几号？现在2015、2016、2017两年下来，你知道我们的孩子在学校是面对什么新的环境吗？我们的孩子，他们要填表的时候，以前你填表，你的姓名、你的性别、你的家父母、你家的地址，就是这样填的，我们全世界都是这样填的。现在不是了，你的性别你猜有几种选项，猜得出来吗？性别选项：男、女、男变女、女变男，这是4个了，还有第五个未定。而这个未定意思就是说，你的孩子可以在你成长的过程中，你自己选择你要做男人还是做女人，你的父母不可以干涉。你们还没有反应过来哈。也就是说，如果你们国家的法律已经开始通过这个法案的话，将来你的孩子在学校，他自己决定他要做男人还是做女人。然后下面填父母是谁，对吧？现在可以填父父是谁或者母母是谁。也就是说，我们的孩子已经进入一个状态，就是神最基本的原则，男，神起初造男造女，对吧？然后设立婚姻，这是神定的，今天人通通把它推翻掉，全部最基本的东西全部推翻掉，这就是你我现在存在的这个世界。它产生的后遗症是什么？就是索多玛、俄摩拉。然后如果你去讲圣经这个基本的神的原则，你可以吃官司的。美国有一个案子，最近刚刚发，一年前发生的，就是说有一个卖结婚蛋糕的店，这个店因为他们是基督徒， 他们就不卖给那些同性恋的结婚的蛋糕，不卖，完蛋了，被告到法院，你知道要罚他多少钱吗？$80,000，不卖一个蛋糕，那个人控告他要罚款$80,000。那我们传道人或者教会如果说要讲这种圣经的真理，你也可以被告，而且那个罚款那也真是天晓得了，对吧？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以为世界今天昨天明天都一样，不是的，我们的世界正在快速的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走，跟神对着干，完全跟神对着干的。所以我们服侍主的人，我们尤其带青年少年，你就要好好的准备你们的下一代怎么样面对这样的一个世界，到底什么是男的，什么是女的，什么是婚姻，圣经神的话是什么，他们应该怎么样面对这样的一个世界，这样的一个学校的老师的教育。最近我们教会的一个姐妹告诉我们，他们在学校的小朋友幼稚园的唱歌，歌的歌词叫做我不是男人我也不是女人，我是 ZZE I'm not he I'm not she I'm Z， 什么意思？就是学校从小的小幼稚园就开始洗脑，你也不是男生，你也不是女生，你是一个莫名其妙的 Z 就是 ZEE 吧，大概就这样，新创造一个词，就让他觉得自己就是，你想你是男人就是男人，你想你是女人就是女人，你想是中性人就是中性人，就是完全把这个神定的这些东西全部给你打乱掉，从小开始。因为你们才通过这个法案，只是我告诉你，我们美国过了通过这个法案过两年了，我们的学校已经变到这样的地步了。然后厕所也是个问题，打官司打死了，到底男厕所女厕所还是什么厕所，现在男人可以冲进女人厕所，女人也可以冲进男人厕所，因为他只要说我今天我是男人或者我今天是女人，他自己决定嘛。所以很多的事情已经变到你根本想都没有想过的事情，今天通通变成问题了，都变成问题了。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教导我们的孩子，怎么样带他们，让他们能够在这种环境里头不被世界的风俗、世界的哲学、世界的这些魔鬼的鬼魔的道理带着跑，这就变成我们这些牧人的挑战，对不对？你们不同意啊？这是你们马上面临的问题。怎么样让孩子能够知道圣经是对的，这些老师讲的是错的，让他有这个胆量能够为真理站住，这就变成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了。你如果反对老师的讲法，你不是自找没趣吗？你的成绩就可能就不及格了吗？对不对？这些问题都是很现实的问题。那所以我只是举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发生在我们这一代的人身上。那当然从好的方向来说，我们就知道主耶稣不是说吗，人子的日子要像这个挪亚的日子要像罗德的日子吗？那现在就是这个日子。那我们就好，就是好在说我们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但是要面对主来的日子近了，那么教会怎么样在这一个黑暗的时代，这个金灯台可以发光，为耶稣跟神的道与耶稣基督做见证，这个东西就变成很尖锐 非常的尖锐，而要准备付代价，这里面会牵涉很多的代价，是你做梦都没有想到的。那所以我们做传道人也好，我们做这些孩子们的主日学老师也好，其实我们的责任比过去都大多了，非常严肃的，非常严肃的问题。好，那么当时在第一世纪，你从这个七封信的里头，你也知道那第一世纪的人也面临很多的压力，比如说什么尼格拉党的教训，什么巴兰的教训，耶西别的教训，这些都是他们那个时代所面临的撒旦的渗透，都是在教导上面讲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来让弟兄姐妹混淆真理，让他们的信心没有能够建立在神话语的根基上，变成人云亦云，他们的信心就摇摆，所以这个就让教会发生很多很多的问题，你在七封信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好，我就把这一个约翰所在的时代，他在90年代教会面临的各式各样的问题，有软刀子的逼迫，也有硬刀子的逼迫。软刀子我是指像这个第七个教会老底家的教会，他们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们说，你们说我们什么，我们都发了财，什么都不缺，对不对？然后主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是其实是贫穷瞎眼，可怜赤身露体啊。他们穿的都是名牌，但是耶稣说你们是光溜溜的，什么都没有。所以就是说，教会活在一个物质发达的一个时代，但是属灵却是极度的荒凉，极度的荒凉。这叫我叫他叫撒旦的软刀子。软刀子就是说你死都不知道什么死，因为你刀都不知道怎么样，你已经是脑袋搬家了，都不晓得啊。这是软刀子，没有逼迫，但是在舒适的里头叫做温水煮青蛙就死掉了。硬刀子呢，就像斯美拿的教会，他们是被逼迫，有人要被杀头的，这是硬刀子。所以撒旦就是这两个手，有的时候用软的方法，有的时候硬的方法。有的基督徒能够顶得住硬刀子，但是顶不住软刀子；有的人是反过来，顶得住软刀子，可是硬刀子就完蛋了。所以每一个人都对不同的环境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么复杂的情形里头怎么办呢？就是说主耶稣怎么样来巩固他的教会，主耶稣怎么样来让他的教会能够在撒旦各样的攻击里面能够站立得住？这一个神的道与耶稣基督的见证，不会因为我们自己没有忠心，没有警醒，而让神整个的这羊群就受到极大的亏损。这个是我觉得所有侍奉的人需要随时注意、随时警醒的啊，一件事情。你要提醒你的弟兄姐妹。那我最后再交通一点，刚刚我们读的这个约翰一书，约翰一书呢，就是在教会面对各样不同的教训，因此就四分五裂。在这个四分五裂的情形里头，约翰怎么样把弟兄姐妹再带回到主的里面？那这个局面是怎么样子，有 有一条路可以出得来。那我讲两个点啊，你从刚刚我们读的这四节圣经里头，第一个点就是说，在这么多复杂的教训啊、有巴兰的教训，有这个什么尼格拉党的，你又有什么这个那个的，花样很多。在那么复杂的里头，与其去一个一个的去解决，老约翰在神的灵感动的底下，你会发现他基本上强调两个点。第一个点，他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所亲眼见过亲手摸过的。那这个点是什么？就是生命之道， The word of life。 也就是说，外面的东西是一直在变，什么都在变，连男人女人这些问题都变了。那你怎么样子能够巩固弟兄姐妹在这么繁杂的环境里头，今天有这样的一个东西，明天又有那样一个花样，搞得你的头应付都来不及。那么老约翰就告诉我们，生命之道，这个是永远不改变的，永远不改变。这个生命之道，在这个第一代的人身上，他说是我们亲眼见过，对不对？亲手摸过，是我们这一辈子在主面前从主承受的这一个生命之道。你如果好好想一想，他的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开宗明义就是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对不对？生命在他里头。所以他的著作，不管是约翰福音，不管是约翰一书，他在面对这么复杂的环境里头，他只有一个第一个重点，把弟兄姐妹的眼睛眼目通通拉回到什么？他的原点，一切就是回到原初这个生命之道。当初主耶稣是怎么样启示给我们的？当初我们怎么样认识我们的主的？在他的身上，我们所看见，我们所听见，我们所摸过的这一切，这是我们一切的根基。如果我们的眼睛天天就往外面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那我们那就忙死你，你搞不来的。你只有把人好好的带回到生命之道的里头。用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这个银行的这些这个什么办事人员，你要每天人家来存钱取钱，他们最怕的就是收到假钞，对不对？那银行怎么样叫这些办事天天摸钱的人来对付假钞的问题？银行不是说今天啊有这个假钞是这个样子，明天那个假钞是那样子，天天去搞什么是假钞？不是的，银行只有一招，让你看什么是真钞。真的那个钱是什么样子，你把它看得清清楚楚，凡是跟这个不一样的、差一点的，通通叫做假钞，对不对？这是银行对付假钞，教导那些职员你怎么样分辨的最有效的方法。所以我们在这一个复杂的社会里头，有很多教会，有社会上很多奇奇怪怪的这些教导，老师讲这个，工程师讲的，科学家讲那个，什么牧师讲那个，各式各样。但是我们注意的是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这一个东西是永远不变的。这个东西要把它讲清楚，让我们的年轻人，让我们的孩子知道真理是什么，而且为什么这是真理，让他能够站在真理上，而不被这些异教之风吹来吹去。这是我们面对这一切的主的方法。 主的方法就把我们带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这是第一个重点。那我们就必须好好自己要在神的话语上怎么样下功夫了。你要知道真操是什么，也就是你要知道神的话是怎么讲的了，对不对？如果我们自己都不好好读圣经，就是应付应付的话，你没有办法来教你的孩子的，你也没有办法教导这些年轻人的，你根本就自己都搞不懂。所以无论如何，所有侍奉的同工，我们讲侍奉神，你自己必须在神的话语怎么样下功夫。不要说某弟兄怎么讲，某牧师怎么讲，都是别人怎么讲，这个都不行的。你要说圣经怎么讲，主耶稣怎么讲，你自己去亲手摸过，亲眼看过，亲身经历过，这个是硬功夫了，这个没有办法偷巧的，对吧？我们今天很多人很有热心想要侍奉，这是感谢主你有这个心，但是你真的要好好侍奉，从好好读主的话，把主的话放在心里，明白神怎么说的，他到底讲什么，你自己在这个真理的根基上打好，你就有本钱了，用这个土话来说，你就有本钱能够来帮助其他的弟兄姐妹，不管是年轻人，不管是儿童，都是一样的。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儿童只要讲讲几个故事就算了，其实不是算了，那叫做忽悠老百姓啊，忽悠小朋友。不行的，你不要觉得这些孩子可以忽悠忽悠，其实他们脑袋都很快的，你老师有下功夫没有下功夫，他一下就知道了，对不对？你教孩子你自己知道，他们都是很聪明的，所以你不能够忽悠他们。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老师做主日小程简单嘛，反正课本是什么的，一看一看看两眼，然后就去讲了啊。你自己都那个课都没有吃透，你去教这些孩子，孩子怎么会学到什么东西？他最多讲就是一样画葫芦，讲两个故事，那到了第二年好像又来又讲这个同样的故事，你讲不出个所以然来。难怪这些孩子没有办法去面对他们老师的问题讲出来的事情，因为他没有跟真理在他心里没有打下良好的根基。所以起初生命之道这个东西是第一我们要抓住的，侍奉这个是最基本的东西。第二就是他说他这里用一个词是很，你注意第三节，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下面一个词叫相交。那这个词在约翰一书，约翰讲了四次相交，讲四次，第三节就是两次啊，第三节里面就是讲两次。他说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对吧？然后到了第六节，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行在黑暗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所以第六节又是讲一次，所以总共你慢慢往下慢慢看，一书里面就用了四次相交。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叫相交？你去看它的英文的翻译，英文的翻译这个词叫做 fellowship。你去看英文的翻译就是 fellowship。那你去看那个圣经的原文的话，它叫Koinonia， 是希腊字。那这个字其实意思是很丰富的。那要讲这个字的话，我可以讲七篇道，今天不可能，你们自己可以去查。 啊，这个，但是把它浓缩起来，相交，他这边说我们要彼此相交，但是它的根基是什么？我们彼此能够相交，是因为我们乃是与谁相交？父相交。所以我们自己，你知道今天教会里面最难处的是什么？尤其同工之间，哦，同工之间就是谁说了算？同工之间最难的就是我们彼此。你知道主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到主耶稣都要上十字架，他们在那边吵什么？谁是老大？对不对？所以你就会发现这是人的劣根性，谁都要比谁比谁大，谁可以坐主耶稣的右边，谁可以坐主耶稣的左边，谁说就是声音比较大，大家都得听他的。这是由古以到今天人类没有变的劣根性。因为这牵涉什么？就是骄傲，就是骄傲。那主又偏偏把我们这些骄傲的人都放在一起，自卑也是骄傲的另外一种表现而已。然后说你们要彼此相爱，真是要了命，对吧？所以这个东西要我们彼此相交，像父与子相交，我们与神相交，就他以三二一的神彼此的没有任何间隔的相交 fellowship 来作为那个样板，然后说我们能够彼此相交，像父神、子神、圣灵神这样的彼此相交，没有任何的间隔。哇，这个东西容易不容易啊？啊，太难了，让我们这个标杆太高了。但是这是神的话在这里，所以我是觉得啊，我们这些年的在教会中的学习，有没有失败？当然有失败。有没有彼此相咬相吞？当然有。但是我们的失败并不能够否定神的真理不能够实行。而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坚持下去呢？就是我们要能够抓住，就是说主啊，只要是你说的，我们就照着去行。你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就是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当过兵？有没有人当过兵？我是当过兵的。在军队里面有一个东西是从你打第一天进训练营，你就要军队就要训练的那个那一件事是什么？就是绝对的服从。从第一天你进去就要把你头一剃，老百姓衣服一脱，穿上军衣，然后就立正稍息，站起立的伏地挺身，就整的你七窍冒烟，你还不准吭气，你还得 yes sir yes sir 一直说是的是的啊，就是说一个命令一个动作，他就是要把你在这个老百姓中间那种谁也不服谁，谁也不听谁的那种态度完全给你抹掉。你就要学一件事情，就是绝对的听从，这是军队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军队为什么就是要学这一个功课，叫做绝对的顺服，绝对的听从，一个命令一个动作，很简单。打仗绝对不能讨论的，打仗就是一个指挥官说把那个山头打下来，你不要跟他说为什么。冲，为什么要我冲不是他冲？如果打仗的兵都是这样来打的话，你这个仗不必打了，你老早已经没有打，你已经输掉了，对不对？所以我们 都是耶，圣经说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什么精兵嘛，对不对？但是我们其实都是散兵啊，台湾话是刷兵，都是用现代语言，我就是巧克力兵，好看好看不好用的，热度一高全部化掉了。所以这个团契的生活啊，这个团契，这个 fellowship， 这个相交，它的讲究其实很有讲究的。我们平常不太去思想这个问题，我只举一个东西，我就结束了。这个是什么呢？圣经里面为要讲这一个 fellowship， 其实他用七件事情来说明这个事，但是我只讲一个。这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地点，圣经里面旧约有一个地点叫希伯伦。希伯伦这个字的意思就是 fellowship， 就是团契的意思。那希伯伦发生很多事情，那其中第一个点我要提出来的就是在那里亚伯拉罕筑了祭坛。所以这个相交要能够彼此这样的相交，你一定要有一个祭坛的生活。那这是旧约是祭坛了，那新约的语句应该是什么呢？考一考你们，如果要有祭坛，那用今天用新约来，因为今天我们不献羊也不献牛了嘛，对不对？但是这个祭坛的原则没有改，那用新约的语句来表达这个祭坛的原则是什么？活祭，对，就是活祭，就是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说的，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词。那活祭怎么样来理解啊？这个祭坛的活祭怎么理解它？你就会发现，这个当保罗讲这个词的时候，那他当然是以旧约五个祭中间的一个祭来作为样板的。那你想想，五个祭是哪五个祭？第一燔祭，第二赎罪祭，第三赎愆祭，第四平安祭，第五素祭，对吧？旧约就这个五个祭。你仔细去看这五个祭，我们只可能就是我们要跟祭物有关的话，我们只可能是燔祭，我们不可能是赎罪祭，我们自己都是罪人，我们还赎人家的罪，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是那一个燔祭。那燔祭的原则在旧约里头有你有去注意过吗？燔祭是那个祭物拿来以后，他把它第一把皮给扒了，第二把它切成筷子，然后把里面的内脏去洗了，然后把它拼起来变成原来那个完整的那一个祭物，然后放在祭坛上，早上一只，黄昏一只，早上一只，黄昏一只，每十二个钟头放一只在坛上。然后圣经说祭坛上的火不可以熄灭，这是所有其他祭物的火都是从这个源头来的。那你如果这样去理解的话，那保罗说我们要做燔祭，他说这是圣洁的，这是神所喜悦的，这也是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对吧？所以这件事情是每一个基督徒保罗要我们操练的事情。那你要操练这件事情，你就会发现哇，这个祭物 命运很看起来很惨喽。先拔皮，拔皮什么意思啊？一个动物最它的荣耀是什么？一个动物的荣耀是什么？就是它的皮啊，皮跟毛嘛，对不对？你这些宠物，如果你想你把它的毛通通剃光了，光溜溜的，你还喜欢它做宠物吗？不管任何的动物，它的皮毛就是它的荣耀。你现在把皮给扒了，是什么？就是你的荣耀怎么样？神要把你的荣耀先剥掉，切成筷子。那意思就是说，你要经过希伯来书有一句话，第四节吧，第四章，他说神的道比两刃的利剑更快嘛，要切入到什么灵与魂、骨节与骨髓，然后你的心思、你的意念都要解破开来，四路敞开。那么这个话就是谁的工作？就是大祭司的工作。大祭司要把我们，他古时候的时候就是来把那个牛解破开，把那个羊破开。这些祭司啊，除了对圣经很熟之外，他们有一个特殊的本领，大屠夫。他把这个祭物能够切得叫做干净利落。我有的时候会在家里面帮妻子把买来的那个鸡也好或者鸭也好去把它切开来，那我切的就是一塌糊涂。高手是切完之后再把拼起来还是原样，只是现在破开来了。那我们这种低手呢，切开了就面目全非。祭司能够把这些圣经要求，他不但把皮扒了，把它们切开来洗干净以后放回去原样，还放在祭坛上，一只羊还是羊，一只牛还是牛，然后那个火来焚烧。那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被圣灵的宝剑从我们的身上去破开，把我们里面所有的心思意念，凡是不合乎神旨意的东西怎么样，都要对付掉的。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们彼此在这边相交啊，蛮多的，这个叫做宝剑来宝剑去。血淋淋的，真的是玩命的，很痛苦的。弟兄们，圣经当然是说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美，何等的善，但是实际经历中要达到那个境界，还是有经过一个步骤，就是从不相识然后怎么样达到血，这个彼此都痛苦无比，然后再神再把我们放在一起。所以这是一个十字架对付的过程啊，是花了很痛苦的代价慢慢学来的，不容易，非常不容易。但是主就把我们这些很难搞的人就搞在一起，这是神的伟大。神伟大就在这里，他不是选了一批绵羊在一起，大家不出声，大家就是他选了一批都是很厉害的人搞在一起。那有的好磨了，有的好磨了。我举一个小例子啊，不是讲理，我自己学过的。在有这件事情已经15年前了，我们中间曾经有一位姐妹，她呢怎么讲比较特殊吧，有一点有这么几分像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有一次带了一个男的进来啊，那要参加波饼的聚会，那我呢就对那个男的特别看了两眼，然后我就去问他信主了没有，受浸了没有，因为你要波饼嘛，你总要搞清楚。好了， 就因为这么多问了两句，就把那个姐妹惹毛了，她就把我跟其他的同工叫到一个房间里面，破口大骂，说我多管闲事，啊，那也就是说，我们常常在配搭侍奉中间，你想都没有想到的时候，忽然间嘣就有一个炸弹炸出来了。那但是你也得这个忍耐等候，对吧？所以我想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样的经验。比我刚刚讲的例子更严重的事情，应该还是很多的。总而言之，这些都是我们在服侍的过程中一定会发生的事情，不是这个就是那个。那我们在这个里面怎么样保持这个原则，就是相交 fellowship。哦，那这个原则是不容易的。那他能够保持相交的原则，其实就是活祭的原则。活祭是什么意思？就是你活着却死了，这个东西很难讲。因为保罗不是说吗？就这世界而论，我保罗已经死了；就着我而论，世界已经在十字架上了，对吧？也就是说，我们一面活一面死，一面死一面活，死活在我们的身上是交替而发生的。那个祭物，你说它是死的没有错，但是神说是活的。旧约那些牛羊呢，都是死了，活的来被杀死。但是我们今天不是一个牛，也不是一个羊，我们是一个活的人。这个活的人却要做一个死祭，而又是活的，所以你就这叫可会意，可意会而不可言传。哦，保罗还有一句话，死在我的身上发动，生就在你们身上发动，对吧？也就是说，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人，我们就必须常常把自己放在死的地位上，那么活就可以，这个生命，这个交通的生命就可以流出去。所以这个是我今天跟大家侍奉的同工互相来劝勉的事情，我只讲这么多。
现在还有一些时间哈，我们说过今天是给大家在参与服事当中，如果你有什么疑问或者有什么觉得想问清楚的，趁着我们弟兄在这里，你可以发问，你也可以交通你自己的心得。如果你要这样坐着坐到等会吃饭也可以，不过太可惜了。
同性恋这个婚姻的合法化，那么对于教会有极大的挑战哈，包括刚才讲到对服事人员的挑战，对父母的挑战。那我不知道，因为彭弟兄所在的教会在美国已经走过在这样的律法底下的一些变化，那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尤其对于我们教会的背景，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孩子，所以我不知道面对这些新的这种黑暗势力的来临，对一个服侍的，比如说我们落实到主日学的老师，我们在座有许多的主日学老师在这里， 我们当如何起来装备，包括我们的父母，在我们如何来帮助我们的下一代，这个教会的传承上面，这个棒子能够不丢掉。不知道你们的教会在主日学的服事当中是如何来预备装备，还有包括如何来帮助老师。好，这是我的问题，谢谢。
喂，有声音哈。是，这是当前对下一代来讲是最严肃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首先要认清楚圣经的原则是说，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我们乃是与空中执政掌权的恶魔征战吧，对吧？所以你要定性的时候，你要注意圣经怎么样，这一类的事情怎么样定性。这个第一，你要知道这整个的这个世界的潮流是邪灵的工作，定性你就要定在这个点上。今天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人征战，乃这是整个的邪灵搅起来，整个的世界朝这个方向走。你看啊，一个国家一个国家都是一片一片倒吗？所以如果是一个属灵的征战，那我们第一个重点是什么呢？怎么打属灵的征战？圣经里面，那你就会发现神给我们教会打属灵征战的时候是第一真理，对吧？神的话，圣灵的宝剑。第二就是我们不住的祷告，对吧？所以我们主给教会有捆绑与释放的权柄，对不对？你们在地上捆绑，我在天上捆绑，你们在地上释放，我们在天上释放。所以主给我们祷告的权柄，可以捆绑也可以释放。所以我觉得教会一面要把真理搞清楚，到底创世纪里面神讲伊甸园的故事的时候，它到底只是一个故事呢，还是有一个真理在那里的？为什么神起初造男造女？神为什么告诉他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些圣经的听起来只是一个创世纪前三章的故事，但是这些故事的里面它的真理是什么？我们做老师的，做父母的，都要把它搞清楚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自己要在真理上好好的下功夫，把神为什么这样讲，他的道理在哪里，我们不能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个时候教会有一个很大的责任，就是把真理讲清楚。如果真理讲清楚了，爸爸妈妈懂了，然后你就知道怎么样用孩子的语言让他在那个某一个年龄可以接受。当然每个孩子理解的程度随着年龄是有差别的，你太小的小孩，你跟他讲大道理他没有办法，你简直就是天书一个，所以你只能用很简单的话来讲一些比较要怎么讲，叫深入而浅出，对不对？那这是父母的一个智慧。但是重点基础是什么呢？就是你做父母的常常或者天天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让他们能够认识主，也认识主的话。那么这样，如果他们里面有主耶稣，他们里面有一些主的话语啊，一节两节，不管就是很简单的这些经节，那他们就有了可以抵挡这些魔鬼的东西来了，他们可以有抵挡的，对吧？所以我觉得教会在这个时候，我们每个礼拜都有祷告会吧，总有祷告会，每个礼拜好好祷告，这是属灵的征战，教会一起来要祷告的。然后你们主日学老师也常常应该在一起祷告，每次要去教导，还每个主日你们都有主日学课嘛，有没有要教嘛？你们要在一起祷告啊。所以 祷告作为整个这个征战的基础，然后好好的把主的话来按照孩子理解的程度来讲，有了真理，就这些其他就撒旦的这些东西就可以抵挡了嘛。不然的话，你没有一个标准来打这个仗，人云亦云，他们都有很多理由的。同性恋人说我生来就是如此啊，这是他甚至可以告诉你这是上帝造的，对不对？所以你这些东西你就要去找到他们教孩子都是这样教的啊，你生来就是这个样子的，他把它通通变成你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圣经你要看神当初不是这样子的，对不对？神是造男与造女，这是神源。然后你看整个的宇宙的，不要说宇宙，就是整个的这个地球上的动物跟植物，他们的一代一代的延伸也都是什么，有公的有母的，有雄性的有雌性的，这都是天然的真理嘛，它就是这个样子。结果今天人说没有，这我生来就是这个样子，我的同性恋是天赋的，天给我的，这都是谎言，对不对？他们还可以，今天还很多的所谓的科学家还在那里造一些假的东西来为这些谎言来辩解。所以我们这些东西都要随着年龄，孩子慢慢长大了，到了初中，到了高中，你都要能够有一些真理的教导，怎么样把这些谎言把它跟真理分开来，什么是谎言，什么是真理，这都要给他们打下基础的。
抱歉，我可以再问多一点点哈，因为我有参加一个关注孩子未来群，在之前就是反同性恋，我们在立法之前的一个群里面看到有很多的言论，包括有许多的基督徒在当中，那么很多人就倡导说，因为这个潮流我们没有办法去抵挡它，这次没有成立，下一次一定也会立法。那么为了保护我们的孩子，我们的下一代，很多人就倡导我们需要比如说有 homeschool 或者有基督徒学校的这些东西的成立。还有一些人就说，很多基督徒站在一个过于属灵的地位上，把我们应有的权利，比如说我们在投票，我们在争取这些权益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权利让出去的时候，然后我们后面用我们所谓的祷告来 cover， 那么我们如何在这些事情上取得平衡？那包括刚才讲到教育系统，这是对，好像对整个全民的这种一个很厉害的武器，从小就从幼儿园开始，他们就开始来教导这些同性恋的东西。那么所以因此就会想到，是不是应该有 homeschool 或者基督徒作为家长，作为教会，作为牧长，站在这个地位上，我们如何不失去一个平衡，过度的属灵，每天就是关在家里，或者只是在某一个层面举起一个祷告的牌子来，就说我们是在相信神的大能，而不会放弃人应当有的职责。那包括好像刚刚我们讲到的，我们都知道属灵的原则在这里，但是神的话语很重要，真理是这个利器，是这个宝剑。但是呢，在我们的当中，可能有一种很现实的情况，就像刚才讲的，我们有一个劣根，我们好像有一种老底家的情形，不冷和不热。所以即便是传道人，我们的弟兄们在讲台上面释放这些信息，但是究竟如果真的要铺上一这个卷子来改的时候，来批的时候，有多少人在神的话语上，不论是主日学老师还是家长，有下真正的功夫？所以对于具体的这些问题，我就不知道，就说彭弟兄，你们的教会比如说针对主日学老师，我们一起有祷告，或者我们一起有查经啊，或者针对父母亲，有没有一些比较相关能够真正把他们带动起来，在牧养教会的时候的一些具体的做法呢？谢谢。
教会的主要同工们长职们必须重视这个问题， 如果他们根本不重视这个问题，那其他弟兄姊妹也就没有办法，对不对？但是所以带头的弟兄姐妹，长老执事必须带头，要把我们下一代的教育变成一个重点来看的，就是你应该把你教会的这个资源，就是人才物力都能够放在这些教导孩子们的这个上面。那也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要教他们，但是我们做老师的人要预备我们自己，所以我们要在一起祷告，我们要在一起读资料，包括当然主的话，还有一些这些就是刚刚讲，如果说这些同性恋的人今天他们有很多的诡辩的方法，对不对？那我们就要从真理来批驳这些谎言。那么他们把这些谎言在学校就教我们的孩子的话，我们这些孩子就如果不知道什么是真理，他们就很容易被这些谎言带着走。所以这是我觉得可以老师们需要预备的事情。但是你刚刚提到了这个所谓的 homeschooling， 这个在美国是很非常受欢迎的，就是基督徒看到这些公立的学校已经走上这条不归路，你与其在那里跟他们打这种仗，还不如我们基督徒有自己的学校，要不然就是自己家里面几个家庭联合起来做这个 homeschooling， 对吧？这个在美国是有的，我不知道澳洲有没有，也有是吧？所以这是值得推广的，就是因为只要国家是承认你的 homeschooling 能够达到某一种标准，考试能够过关，他们就承认你的学籍，那就这个方式就可以存在啊。那么美国是可以的，所以这个 homeschooling 基督徒在一起教导孩子，不受这个现代学校的这种歪曲的教导，这是值得推行的。那么另外就是关于投票，公民有投票权，这是法律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要投票的，所以你应该投凡是不赞成同性恋的这种机会，你应该去投票，你不能不投票的，你应该投票的，这是公民的权利嘛，对吧？
弟兄，我想问关于就是在弟兄姊妹当中，或者他们的家人、孩子方面，是不是有出现很多关于那个忧郁症的问题，就精神健康的问题？
忧郁症是，
对，我想
这是现代人最多的毛病，连小孩子都有忧郁症。外邦人有忧郁症不稀奇，但是基督徒也有忧郁症就稀奇。忧郁症怎么来的？很简单，脑袋想不通就忧郁了。他碰到很多的挫折，想不通了，他这个脑袋啊就没有出路了，那这个人整个就忧郁了。那他一碰到这些困难，比如说考试不及格，升学考高中大学不成功，交朋友失败，事业打击，这些都是造成很多的人会有忧郁症的原因，从孩子一直到成人都有的。所以世界的人没有出路可以理解，因为本来他们不认识神就没有出路，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基督徒为什么会没有出路呢？我觉得就是我们自己在认识神的上面对真理没有真的明白，所以我们才有基督徒也看到有这个忧郁症的问题。那而且在今天这个时代非常普遍，非常普遍，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啊，我们平常 啊，你要知道，人不是灵与魂与体三个部分吗？灵魂体这个三个部分，那忧郁症出的问题就是我们的魂的问题。那魂的里面就是三个部分，就是思想、情感与意志，对吧？这三个部分组成我们的魂。你要专门研究这个忧郁症的问题，你应该好好读，有一本书叫做《属灵人》，尼托生写的。我们中间有谁读过《属灵人》？值得推荐啊！这个是经典之作，经典之作。就是说，尼弟兄对这个灵，什么是灵，什么是魂，什么是体，神的救恩，全备的救恩是怎么一回事？神救先是救我们的灵，然后要救我们的魂，最后再救我们的体，这是叫神全备的救恩。那么今天人疾病，有一种疾病是属于身体的疾病，对吧？这个我们都懂。但是还有一种疾病是说我们的魂的问题，魂的问题出问题，基本上就是我们的思想有问题，情感有问题，或者意志上出问题。那么这个你必须好好的把这个《属灵人》这本书去读一读，对怎么样子在这个忧郁症上的事情有一个出路。我的重点就是说，忧郁症是因为我们的思想堵住了，想不通了，所以这个人就忧郁了，想不通。那么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应该想得通的，应该想得通的。所以你如果能够看这些属灵的前辈们，他们的学习，他们对主的话语的认识，让我们在这里面找到一条，因为主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对吧？所以是有一条路可以出得来的。今天的忧郁症不单单是外邦人有忧郁症，我刚刚说基督徒有忧郁症，而且更稀奇的是服侍主的牧师也有忧郁症。你们见过没有忧郁的传道人？因为他也是在教会侍奉那么辛苦，告诉来弟兄姐妹还对付他，到后来也想不通，想不通那就忧郁了嘛，对吧？所以这些忧郁都是在各种领域的里头，你碰到了挫折，你碰到打击，而你找不到出路，所以就心情就很痛苦。男人有男人的忧郁，女人有女人的忧郁，长者有长者的忧郁，小朋友有小朋友的忧郁，这是这个时代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所以我当然我没有办法在这里给你大讲一番，但是我可以推荐这一本书，值得你去好好的读，就是《属灵人》，尼托生弟兄写的。很多人很反对这本书，但是我觉得这本书写的太棒了。
安弟兄，我另外一个问题哈，刚才是说大家讲到关于忧郁症的问题，但是我现在我是发现，就像我们教会里有很多弟兄姊妹有忧郁症，但是在我们就是说负责地方，我们就说周围的弟兄姊妹要帮助他的时候，为他祷告的时候，但是很多人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说他是忧郁症，有的人说他是被鬼附的，但是有的时候要为他祷告，有的时候只要祷告不吃药，有的时候要祷告，有的时候，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就是说，就我有一种矛盾。有时候他们，我们有时候有些祷告群啊，他们在为这个祷告，我们说也不知道怎么为他祷告，到底他是忧郁症还是被鬼附的？在这个世上，在弟兄姊妹怎么样，就是说能够有一个统一的看见，就是说，应该怎么样帮助他？那么要么在这上大家在帮助上好像有点冲突一下，好像。
哇，这都来到非常专门性的问题啊。有 就是在魂，在我刚刚说了灵魂体啊，那魂里面出的问题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忧郁症，想不通。但是你刚刚提出来有鬼附的问题，那是另外一件事啊。所以附鬼它有它的特征哦，因为附鬼是在你这个人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东西，那就是鬼灵。所以你的身上就看见有一个有两个截然不同的东西。我曾经有过几次赶鬼的经历。那么被鬼附的人有一个很显著的特征，就是他平常正常的时候跟你讲话没有问题，就是他本人跟你讲话，但是在某一种状况他忽然间变了，另外一个人了，声音也不一样了，表情也不一样了，完全就是另外一个人啊。那个就是你就知道是鬼附。那鬼附的人眼睛是不一样的，我们平常讲话你可以看他看的就是眼睛啊，可以看的。附鬼的人不能这样子看的，他那个眼睛就是不能正视你这个人，他总是躲躲闪闪。然后你开始要奉主耶稣的名讲什么东西的时候，他马上就变了，马上就变了。所以总而言之，附鬼的一个特征就是他的身上可能有两个以上的表现，就是说鬼有一个也有两个。我有一次赶那个人是有五个鬼哦，所以他有，而且每一个鬼都有他的名字的啊。你要赶鬼还要问他，奉主耶稣的人问你叫什么名字。所以附鬼跟忧郁症有的时候很像，因为那个人也是很怪怪的嘛，对吧，总是不是正常。可是属于神经性的问题跟属于这个灵性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它最根本就是这个人会有另外的一个东西，就跟他本人完全两码子事的啊。我们心理学不承认这种人，就说叫双重人格，但是实际上那个另外一个的那另外一个东西，那个就是邪灵在里头的。所以这个东西啊，在不懂的人就会认为这都是叫做一类的东西。所以你要说我要赶鬼，然后你这胡说八道，这个东西啊，常常在教会里面是有难题。这个东西你就要给一些有经验的人才知道。没有经验的人你讲了也等于白讲。如果是属于忧郁症的人，严重的是需要吃药，没有错的，对的。忧郁症是很难搞的东西啊，非常难，这个要 长期的慢慢的爱心，慢慢的忍耐，去逐渐这个本稀奇的是，凡是有忧郁症都不要吃药的。他说我没事很好。
彭庆，我是有一个姐妹今天没有机会来，所以她有个问题要问你。她说在澳洲同性恋法律通过的同一个星期，美国总统宣布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这对今天的基督徒有何意义？基督徒是否不应当过问政治，不应当被这一消息震动而来思想圣经上剩下的预言？主来的日子近了，教会该如何预备？对以色列的态度应该如何？
我这次在 Roseville 交通是谈了这个问题的， 所以他们有录音，我不知道有没有录像，录音是一定有的，你可以把我讲的东西听，好不好？你刚刚讲的问题我差不多都讲的 ，OK， 这是个大题目。
好的，我叫他去听啊。
要，你翻来听听吧。
好，谢谢。
您刚才讲的几点我觉得我是非常的赞同的，就是一哥讲的是我们大家都要重视年轻一代的这个面对新的挑战新的环境，把它放在一个我们前所未有的一个高度。因为刚才大家也谈到了弟兄姊妹有各种各样的难处，忧郁症啊什么这些情形，我心里面有一个非常深的这个感触，就是说与其我们等出了问题我们再去弥补它，就是或者去帮助，当然我们也是需要的，但是我们在信徒的生命的建造上，无论是多大年纪的那个出信的，而且特别是20岁左右或者以下的年轻人少年们，我们现在开始真的是要非常特别的关注这件事情，生命的建造，就是说因为我们也知道我们教会的情形就是说不是有专职牧师的这种光景，对吧？那么就是弟兄姐妹们在主的爱里面然后被主呼召出来服侍，那么这个呢确实当大家也付出的努力和摆上其实也是很多的，那么在这个生命的建造上，就是您能不能谈一谈就是你经历的或者你的教会这个经历的，就是说我们怎么站在目前的这个情形里面，一方面就是说牧者也好，我们服侍别人的人也好，我们自身的要在主的话语上面，我们一个是因为您刚才强调两点，一个是真理上的建造，还有在祷告上的这种摆上，就是说这种你能不能就是说在这种环境和光景下我们有什么样的这些
上基督学房BSF 当然是很好的一个查经的聚会啊，它有系统的，但是容我原谅我这样说， BSF 讲的东西比较怎么讲呢，我这个话说去可能会闯祸的，就是说圣经是讲了，但是圣经的深度不够，用我很直截了当讲，就是说今天的我们面对的时代，圣经不但要读过，而且你要深入去了解它到底神说了什么。你要面对今天的这个挑战，不管你是同性恋的问题，不管你是忧郁症的问题，不管是教会有什么奇谈怪论产生，我们要面对这么大的一个挑战的时代里头，我们的对圣经的认识就必须要有深度，不是泛泛而读泛泛而讲，你必须摸到它的核心，你才有办法面对今天这一大堆的问题。所以今天所有侍奉主的弟兄姐妹们，我还是要说要下功夫。所以我刚刚说基督学房不是讲笑话，这个基督学房的课程不是给你们讲神学，而是真的要把一个弟兄姐妹有心服侍的，到底圣经在讲什么，66卷书他每一卷书到底在讲什么，我们盼望在这个4年的课程里头，你可以变成8年按照你个人的时间的分配，但是我们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把整卷的圣经从神永远旨意的这个角度里头去深入的来理解它，然后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命中每一个去读圣经的人 能够有一个很稳固的根基，知道神到底在做什么。你当你知道神在做什么，你面对这些事情，你就要叫做撒旦今天这样攻击你，你就知道神是怎么样的回答他；撒旦那样的攻击你，你知道怎么样对付他。这些你就有谱了。这句话听得懂吗？有谱，你有谱了，你就很笃定了。笃定懂吗？有谱与笃定。今天我们的蓝图是没谱，那就慌了。每次碰到问题，赶快找传道人。你要怎么办？自己一点招法都没有。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要把你的眼睛专盯紧在少数几个牧师、几个传道人的身上。圣经明明说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对吧？是属神的子民，这是阁下神给你的特权。你为什么不去好好的抓住这个地位，在神的面前郑重其事的来装备你自己呢？在至圣的真道上装备自己。今天我们把很多的精力去在世界里面去炒房地产，去炒股票，炒这个炒那个，我们就不炒圣经，对不对？我要你把圣经好好读，把你那些时间通通省下来。少赚几个钱不会死人的，但是你没有好好读主话，你的灵魂会死掉的。所以我鼓励大家下点功夫在主的话语上面，这是诚心诚意的话。今天你如果对主的话不熟悉，你没有办法面对今天的挑战，你的儿女就没有办法教导他，不要说别人了。
这一种的怎么去服侍？
我们当然爱心对待他了。同性恋的问题就是，如果这一些，我们认识一句话，就是你们要认识真理，真理叫你们得自由，这是主耶稣的话，对吧？那这些同性恋的人就是因为不认识真理，被这个世界的东西还有自己的情欲捆绑住了。那么今天我们要帮助这种人，那当然，第一，你不要定他的罪，对不对？你不要在那里说，哎，你是一个大罪人，你是个同性恋，你不可以来教会，这样让他把他踢出去了。我觉得我们有西方人有一句话说，我们的神是恨恶罪，但是爱罪人，对吧？那同样的心态，我们对这些同性恋的人，我们知道。同性恋是圣经所定罪的事情，但是我们却要爱同情这些犯罪的人。所以我们在帮助这些人的时候呢，那就是我们当年教会有一个现在是弟兄了，当年是同性恋的人，我们大概花了2年的时间慢慢把他从那个捆绑中释放了，对吧？那根源，其实我们基督徒的这个方式，其实都离不开两件事，一个是主的话，一个是祷告，对吧？这是主给我们的宝贝，所以我们就是陪着他，把圣经，就是跟他一起查经，我们每个礼拜跟他一起固定的一对一的查经。他也愿意跟我们一起读主的话，然后我们从主的话里面来让他自己看神是怎么说的。他慢慢里面，那我们在旁边就替他们祷告。那圣经是说，圣灵是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不用不着我们去定他的罪，圣灵在他的里头叫他自己责备自己，这样就成功了。对吧？所以你是要有一个耐心在那里跟着他，跟他一起陪着他读圣经，他有问题你替他解答，然后常常为他祷告，你这个不要忍，千万不要把他的事情抖出去，跟广播电台一样，全世界都要知道，哎，他这个人是同性恋啊，你怎么样怎么样，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事。 就是要把他保护起来。
那作为姊妹可以服侍一个这样的弟兄吗？
哈哈，如果你是年长的可以，
如果比他年长十几岁，
是，你就这个当然是你是年长的嘛，你可以帮助他。那你如果年龄跟他差不多，那我觉得比较难。
嗯，是这样，是因为绿草姊妹说的是我遇到的一个，这个弟兄是在悉尼的时候就认识他，他一直是参
弟兄吗？
是弟兄，然后呢，他参加聚会，但是不经常。你看他一会儿过半年走了，过半年又来了，然后他谁也不告诉，因为他也在聚会，他谁也不告诉，因为他知道我们基督徒不接受他，所以他不告诉任何人他是很多年。因为我也曾经给他介绍对象，他是不没兴趣的。然后他是单独。其中有一天很痛苦的时候找我的，所以我一直也在给家庭国内家庭教会的问，我说我该不该帮他。他很痛苦的时候就会给我打电话让我和他一起祷告，我自己不知道，我也会和他祷告，他也有改变，也是在学习。他说他也是在愿意圣经学习，但是他最后只是愿意和我们那个小组圣经学习，但是他不愿意来我们那个聚会，他去同性恋的教会去聚会。所以我现在不是很清楚，就是我比他大个五六岁了，但是我不知道，他又不愿意告诉别人。所以我曾经为这个事情给周边的弟兄说的，那我周边的那些我认为还比较什么的弟兄，他是说的啊，这样的人没救了。但是我是觉得不应该放弃，
不应该放弃。
但是我是不是应该比较适合服侍这样的人？
你好好祷告吧，我也不能说你可以或者你不可以啊。这个他。照你刚刚所说的，就是说这个人还愿意跟你谈话，对吧？你求神，第一个让这个人能够改变，对吧？第二个求神预备一个跟他年龄差不多的弟兄，这是最理想。来，是因为这是长期抗战，这不是一两天的事，你要跟他。像我当年帮助那个人的时候，是真正陪他陪了两年，陪他陪了两年。那跟他查经，跟他谈话，他有事要找你谈，有一些很私人的事情。那如果有一个弟兄能够谈的话最好，如果这是一个女的话，那最好一个姐妹能够跟他谈最好，因为。这一类的事情都已经来到非常隐私的事了，对吧？那么有的时候异性在一起这些事情就不好谈的，对的。所以我是建议尽量求主预备一个跟他年龄差不多的或者比他年长的弟兄能够带他走一段路。但是他如果说他要去这个同性恋的教会，这个玩意儿就是我不相信这个东西。
对，他
同性恋不叫教会。
他说的他那个因为那边接受同性恋，我觉得。
我知道美国也有的，有的，但是这个东西我哪里有叫同性恋的教会呢？就是开玩笑。
对，是。他呢，有的他的问题就是说，就是 twist 的那个圣经的话。他说呢，他说是一般意义上的同性恋是那种情欲。他说他不是，他是追求一个安全感，真正的感情。听着我就头晕，然后我就 他说他还好，他说我曾经很多人给他介绍对象，但是他说我不能害别人，因为我真的是不能害别人，我痛苦，我也其他人也痛苦，我能感觉到他是挺痛苦的。他说，但他的问题是，他不是因他的痛苦不在于他是同性恋而痛苦，他是曾经参与了很多的这种不太正常的感情陷入的痛苦。哎呀，不知道，其实在他有祷告有读经，他有转向，在小组里参加学习，但他只来我在的这个地方。
这一类的问题都是灵界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是还有邪灵在？
完全是，这个是一个普世的邪灵。你想想看，这个东西吹到哪里，哪里就是搞这些玩意儿，这是全世界的。这是一个大邪灵在这里搞的，
是包括他来到我们那个聚会，就很多的姊妹都会看上他，因为他因为他为别的姊妹介绍嘛，就说但是他就说我不能去害别人，我就在想着他不是按照他的感觉，他是被迫那个感觉没有，我不知道。
所以啊，这里我觉得是牵涉到邪灵的问题。
有姊妹在提示我但是只有祷告。
对，你要特别小心。差不多吧。
就是一个澄清这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说，当然这个姊妹提出来就是很个别的情况了，也不一定是需要很多人这样公开的讨论的。不过呢，一个问题，如果帮这个同性恋的男子、男人，如果说找一个弟兄去帮助他，会不会也引起他的试探？就是因为他又有一种同心吸引的一个倾向嘛，所以如果说帮助这个人呢，会不会是需要我是一个弟兄是好，但是是不是好像你刚才说年纪大很多的，
对，
而不是跟他同年或者大一点点的，因为这个会造成他一个试探。
有可能。
就是所以弟兄也害怕他，姊妹也害怕。
这个东西啊，是要就是说，像我们当时帮助这一位，现在是弟兄，而且他现在已经有正常的家庭，也都有孩子了，感谢主。但是在那过程里头，跟他接触的时候，最好当然是一个年长的弟兄，比他大很多的，那么这是此其第二，而且不是这是个征战，所以必须要有两三个人变成一个团队，在后面用祷告来打这个仗，对吧？不是跟他接触是一个人接触的，但是在这个帮助他的人的后头，起码有两个到三个人是常常为这个祷告的。因为这是属灵的打仗，这个同性恋是个邪灵的问题，好吧？三枪毙嘛。
所以我就请弟兄姊妹在这里的问我祷告，
是很重要。
另外呢，我就觉得另外一点就是说，讲到忧郁症，其实刚才弟兄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就是说其实我们人是有灵魂体的，是很清楚，不过呢这个是也会有互相的影响的。所以为什么忧郁症的人到某一个程度需要吃药呢？因为已经 不单只是魂的问题了，已经影响到身体了，以致我们需要吃药。所以虽然忧郁症就是说有时候也 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呢，也会因为可能吃的东西，有一些案例就是好像说某一个人 到一个某一个家搬到某一个地方住工作，那个水很多重金属，重的金属不知道，但慢慢就觉得自己啊越来越忧郁了。所以有这个灵魂体是互相有影响的，所以我们不能够说对一个忧郁症的人啊这个是魂的问题，所以你不需要吃药。那是好像弟兄刚也说了，其实某一个时候是需要吃药的，是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在这方面也要因为有时候我们也会的，我们觉得这个弟兄和姊妹有这个难处，是完全是属灵的问题，不是要需要，这个概念其实要小心。
时间到了，我知道很多人还想问，对不起了。啊，那么我们需要暂时停在这里。我还是有一点点祷告之前，我有一点点的回应，就是弟兄刚才跟我们开头的时候就念了约翰一书第一章，那里强调我们的服事也好，我们个人跟彼此之间也好，我们的交通基于一个是在基督里边的生命，不仅是这个生命，而且你要自己去亲身经历这一个的生命。我也记得主耶稣很清楚告诉过我们新约的门徒们，他说到了一个时候，你们不需要听别人来教导你，因为你们都有圣灵会在你们的凡事上教导你。可能某些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的，你主给你一个方法，给你一个提醒，告诉你这样的去处理，你成功了。可能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想一样画葫芦的来运用你的那个方式，可能我就彻底失败了。因为需要的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能直接的真实的活在主的面前，因为也是约翰告诉我们的，你们要顺着恩高的教训活在主的面前。那我们必须互相的劝勉的就是，他给我们一个命令，的确是要我们彼此确实相爱，还有因着我们的缺欠，我们的幼稚，我们实在需要用各种的智慧，要让主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里边。但是同时呢，就是我们在凡事上，我们可以藉着交通彼此的提醒跟供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不能失去与主的直接的这一种的生命关系，而想依靠别人，哪怕很属灵的人来代替你，去完成你生命中的东西。在你我生命中的东西都是直接的你跟主之间的关系。那我们盼望弟兄给我们的交通能够给我们很多参考，还有原则上明白的东西，但是我们个人必须保持谦卑的活在主的面前。我常常记得有一个基督徒给我们的劝告非常好，基督徒生命当中只有一件事，就是跟耶稣的关系，这个关系一旦出了事，再有多少方法都没用，你只要跟主保持那一个生命的关系，
任何时候他都成为你的帮助。你里边在艰难的当中你有平安，你有喜乐。我们常常有个难处，就是我们在外边找方法如何克服困难，跟用什么方法来面对问题，而实际上是我们这个人在主面前必须是活在对的生命和爱的关系里边。那我们现在有点祷告就要吃中饭了，你祷告我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今天你让我们亲爱的弟兄也是你的仆人到我们当中，他能很敞开的真实的把他所经历到他所学习到的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也感谢主让弟兄姐妹心中有些的实际上的问题能够敞开的来摆在弟兄的面前。主，我们知道你都听见，你知道我们的难处在哪里，主你来成为我们的供应。因为你说过当你让我们遇到某一种难处或者某一种需要的时候，我们来到你这里，你都有供应的力量和恩典。因此我们把我们在做学习服事的每个弟兄姐妹都恭敬地交托你。我们感谢主让我们的弟兄提醒我们，在这个交通的根基上有一件最重要要先做到的，就是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当我们没有自己的权、自己的喜好、自己的定义的时候，主你就让我们能够成为和你使用、明白你心意的器皿。主，我们也感谢你，刚才我们的露西姐妹提到她面对的一些的难处的时候，主求你加给她力量，求你自己的宝血把她遮盖，求你自己的恩膏在她里边运行。主，一面我们有爱心帮助人，一面主也提醒我们，我们连自己都保护不了自己，我们需要你自己对我们的保护。求你常常的就藉着你的话语，藉着你自己的圣灵在我们里边来帮助教导我们。主耶稣，为着在这里这些年间你有奇妙的工作和恩典，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和敬拜。在年终的时候你还给我们这些的机会，我们要说，主啊，我们算什么，仅蒙了这么大的恩典，我们要把荣耀赞美颂赞都归给你。为着我们弟兄这次来到这里很辛苦的来为你来传福音，来传讲你的话语，你仍然保守他有健康的身体，我们献上感谢。他过两天就要到新加坡去，那边也有一些的复试，主你加给他力量，让他这一路平安的出来，被你使用，荣耀你的名，也平安的回到他的家乡。我们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求，